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沐浴在大法中；二、日睡三小时，修己救人忙；三、破碎的老机器复原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沐浴在大法中》。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法会是大法弟子的盛会，是师父为我们大法弟子开创的一次整体提高的机会，可谓偏得。前几次法会也想参加，可总是被人心阻碍，没有写成，错失了一次次的正式法的机会。今天我要珍惜这万古机缘，不管我修得怎么样，重要的是把自己在同化大法中升华了，哪怕是点点滴滴记录下来，留给未来，让众生看到师尊的伟大，大法的超长。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多么的幸运。我自小体弱多病，月子里没有奶水，着急上火，严重失眠，被病痛折磨的感觉自己大脑时刻处在崩溃的边缘。医生诊断说我得了高度神经衰弱，抑郁症。那时心情低落到了极点，我的世界充满了黑暗，大脑紧张的要死，我变得多疑、狂躁、恐惧、自卑，稍控制不住我就像疯了似的，要么天天迷迷糊糊的像做梦一样，失魂落魄，什么都记不住，像个活死人。家人带着我跑遍了所有的医院，一把一把的吃药也没啥效果。后来又得了甲亢，眼珠子往外凸，人越发的骨瘦如柴，上楼都感觉吃力，承受到了极限，多次产生过轻生的念头。每当想到年幼的女儿没有妈妈了，还有一天到晚在照顾我的二老双亲，以及期待我好起来的同学，还有年迈的奶奶在病中还在关心着我，还有兄弟姐妹为我的付出，这么多根绳子拴着我，再受不了这种痛苦也无法解脱出去，只有咬牙坚持活着。我抱怨老天对我不公，我又期盼有一天神来救我。就在这种身心痛苦中挣扎了八个年头，得法修炼。我女儿朋友的妈妈练法轮功，她看到我病弱的样子，就让女儿告诉我练法轮功能祛病健身，还让女儿给我带回一本转法轮。我抱着治病的心走入了修炼，随着不断学法练功，我一点点地减少了那些镇定药，心情一天天的好转。没几个月，那个可怕的抑郁症阴影消失了，其他的病也不翼而飞，我像换了个人似的，充满阳光，充满活力。过去吃药吃得多，满脸是雀斑，现在脸上光光的，白里透红，没有皱纹。连身边的同事都说我越活越年轻，越漂亮。我心里那个高兴啊，想着我有师父管了，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在单位里，我比较注意自己的言行，时刻记住自己的表现代表的是大法弟子的形象，工作中任劳任怨，看淡名利，生活中关心同事，所以很多同事愿意和我聊天。在轻松的谈话中，我把大法的美好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祥和的气氛中听真相，清除脑中中共媒体的毒害，选择美好未来。 记得有一次和一位艺术领域的导演讲真相，他时间很紧在准备排练，他是个性情中人，有点放荡不羁，礼貌性地打过招呼之后，为了尽快找到切入点，我在纸上写下了一句：君不闻修身养性出细品，微笑着递给了他。他看了看，点头笑了笑。随后几天里，我找机会给他讲了真相，并赠送了神韵晚会光盘，他非常赞同大法。这个人性格很幽默，此后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同时双手合十。另一位导演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是我以前的老师。我智慧地告诉了他我修大法了，他说他对大法弟子印象很好，并给我讲了他曾经拍过诋毁大法的电视，大法弟子如何找到他，善意地告诉他大法真相。他对大法弟子的和平理性行为非常敬佩。我们聊了很多，从古到今，中国现状到人类社会，交谈中他对我赞赏有加，说原来在学校很不显眼的女孩子如今很有见地，这样有思想的女士不多见。我直接告诉他是因为修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我赠他九瓶共产党光碟并简述内容，他高兴地收下，还让我把光盘赠与他的朋友们，他的朋友们愉快地接受了并对我表示感谢。和一位同事讲真相，这位同事是我的同学，但是他对大法很排斥，因为以前我俩产生过矛盾，虽也交往，但心里总有一点隔阂，因此我与他说话总是很小心。修大法后，我主动化解矛盾，工作中很配合他，私下里我也很尊重他。我多次劝他三退都未成功，他认为我搞政治和共产党作对，吃饱撑的没事干了等等。我很是苦恼。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去北京出差，其中有我这位同事，我寻找机会耐心地再次给他讲真相。我告诉他说，告诉你这些没有别的意思，纯粹是为你好，以前我很自私，有意无意地伤害过你，真诚地向你道歉。中国人讲缘分，我相信缘分，更珍惜你我的缘分。古今中外都说这是个特殊时期，灾难越来越多，老百姓过日子不就图个吉利平安吗？你有信的自由，也有不信的自由，谁也没有权利逼你，但你有追求平安的权利。古话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告诉你这些，就是为了结个善缘。他听完这些，若有所思，终于点头了。头一天中午，我正在宾馆里打坐，同事敲门进来说他很烦，想进来坐会儿。我示意他随便坐。这位同事就是被单位安排暗地监视我的。我仍在优美宁静的练功音乐中练功，我双目微闭，静静地打坐。一会儿传来同事的抽泣声，他被慈悲祥和的能量场感动了，难过地哭了，像个孩子似的对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只想哭，我太失态了，你千万别多想。我就感觉你太善良了，太美好了，我以前做的事情太对不起你了。我告诉他说，大法音乐中有慈悲的能量，大法弟子修的是慈悲无私无我，你在这个场中是这个慈悲的能量场触动了你心灵的深处，所以你会感动，这就是大法的超常。快吃午饭了，我们一起到他的房间，约另一位同事一起去吃饭。快到12点全球发正念时间了，我说我在你们房间练会儿功再去吃饭行吗？他俩都说可以。另一位同事说，你放心的练吧，我们看着门不让服务员进来。我祥和而坚定的单手立掌，清理北京和周围的空间场。看到这一幕，另一位同事兴奋地说，你看他真像个菩萨，就差拿个拂尘了。这天我体会到了一点慈悲的内涵，你的心是纯净的，你的空间场才纯净，你的功是纯净的，你周围的人和物也是纯净的。家人的改变。弟弟的婚姻很不幸，孩子不到2岁，他们夫妻俩就离婚了，经济非常困难， 手里就25块钱，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又要上班又要照顾孩子，心情很糟。满腔的怨恨使他的脾气变得很暴躁，常常打骂孩子，自己身体又不好，天天睡不着觉，简直快崩溃了。我和丈夫看他太不容易了，就让他住到了我家，把母亲也接来共同照管�孩子，我们一起生活了3年多。那几年我们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丈夫失业，女儿上中学，又多几口人，家庭的维持基本靠我每月的工资，常在一起生活，免不了有点家庭矛盾，小孩子淘气，丈夫烦时也会发牢骚，我就怨恨他不体谅别人，怎么平衡这些关系，我心里也很苦。此时师父的法总会打进我的脑子里，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精进要知境界，苦的时候虽然很乐不出来，但总能感到师父在慈祥地看着我，盼着我修好，一想起师父，我从里到外就能平和下来了。以后我要求自己努力做到无怨无悔，体谅他们，生活上关心他们，慢慢的我们的家庭和睦了，身边的家人都夸赞我们，父母说我这样比直接孝敬他们俩老人都让他们高兴，他们都陆续的明白了真相，其中也包括我弟弟单位的人，我们的邻居和我单位的人都夸赞说这姐姐是真不错，帮了弟弟的大忙，有的干脆说电视里说练法轮功的不管家，无情无义，怎么他就不是这样，你看这练法轮功的姐姐做得多好，你弟弟可沾大法光了，邪恶的宣传不攻自破。弟弟爱喝茶，陪他喝茶中把在大法修炼中体悟到的美好细语韵无声地滋润他的心田，弟弟变了，从此脸上有了笑容，有了朝气。记得一次我正在发正念，弟弟进来了说我也想打坐，我坐着行吗？我说行，等会儿我教你，你先静下来等会儿。他坐在我对面，一会儿弟弟说我看见你在一个光圈里坐着，周围雾蒙蒙的，我不想让他打扰我发正念，就轻轻告诉他等会儿再说。等我发完正念，弟弟告诉我他一坐下来就看到我在光圈里坐着呢，还看到另外空间的花是透亮的粉红，连花蕊都很清楚，还看到了天兵天将穿着盔甲，手里拿着兵器，恶狠狠地指着他，他马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个天将马上像通了电一样，一股蓝光化掉了。还看见了穿着白衣裙的菩萨，还看见了江泽民穿着绿军装，他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江泽民瞬间变成了驴，他问我是怎么回事，我用我在大法修炼中的认识和他交流了自己的体会，起悟他的本性，他明白了很多。在党文化的洗脑中，中国人被搞政治弄怕了，所以对大法弟子劝三退很不理解，认为是跟共产党对着干，有政治目的。弟弟也如此，我每次讲到三退，他马上就急，说你说去病健身我能理解，我都看到了你身体确实变化很大，但是整天跟人说这些，这不明摆着跟共产党对着干吗？太反感了。所以他一直不退，可自打经常看真相资料后，他变化很大。突然有一天，弟弟跟我说给我退了吧，我想通了，我真正明白了，这共产邪党真不是个好东西。我很为他明白真相抹去受印而高兴。还有一次，我把真善人美展中誓约那张画打印出来贴到了弟弟的卧室，他下班回家还没走到屋里就说怎么今天觉得今天家里这么亮堂，我说你到你屋里墙上看看，他说就是这幅画使屋里变亮堂了。姐姐家在农村，生活条件很差，生了4个女儿，整天盼男孩。在中国农村，没男孩在村里受欺负，这种重男轻女也是人类道德下滑的恶果。40岁上她又怀孕了，为躲避那些计生办的人，不得不东躲西藏，终于生了个男孩， 可是身体从此垮了，满身是病，生活都快不能自理了。幸运的是，姐姐得法了。当听师父济南讲法录音，听到第四天的时候，晚上师父就开始给他清理身体。他一直流鼻血，一个几乎不能活动的人能下床跑了，非让他小女儿追着他跑。从此家务活、田里十来亩地的活都能干了，把姐夫高兴得直夸大法神奇，非常相信大法。在邪恶对大法弟子残酷迫害的时期，姐夫都敢维护大法，向人们讲真相，因此姐夫也得了福报。有一天，姐夫与人相伴到山区送货，两个骑着摩托车并排在很窄的山崖上快速行驶着，突然一辆大货车挂住了那伙伴的车把。在这紧急关头，姐夫往外摔倒，伙伴才有可能得救，否则伙伴就会被货车压死。可是姐夫要摔倒，如果把握不好，会掉入悬崖没命了。姐夫是个很仗义的人，关键时刻想到的是别人，自己把心一横，把眼一闭，摔了出去，给伙伴创造了逃生的机会。等他爬起来一看，同伴脱险了，他自己的皮鞋磨破了，裤子、棉裤、秋裤全破了，膝盖在流血，嘴里全是沙子，不得不在床上躺着。姐夫是个躺不住的人，腿疼得动不了，索性就听姐姐的话，翻开了大法书转法轮看。姐夫对我说，他一看书，书中的每个字都活了，都是一个个特别精神的小绿人。我告诉姐夫，我说你与大法有缘，是师父保护了你，你的善良得到了福报。姐夫非常认可。还有两次危险的经历，大法都给他化解了。一次在一个小工厂干活，他看见工厂的路上有两根电线挡着路，他怕别人绊倒，想把电线挪开，刚刚把电线拿在手里，突然通了电了，瞬间手上冒了一个大火球，把他吓坏了，可没出现生命危险。还有一次去乡下送货，摩托车摔到一块大石头上，一下子把他栽倒了，也没碍大事。第二天听当地人说，那个地方老出事儿，就在此处一个小伙子撞死了，这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大法弟子在禅中的言行就是真相，有时行动胜过语言。母亲得了脑血栓，很严重，住进医院，栓住了舌头，半身不遂，不能吃饭，不能喝水，说不清话，从鼻子里插管。我们姐弟几个轮流伺候，24小时看护着，快一个月了也没好转。我们家里人都做了最坏的打算，老父亲伤感地说，只要你娘把管子拔掉，能正常吃饭，我就知足了。我想母亲在我家看小弟孩子那两年，也听过师父讲法，也明白真相。如今母亲磨难中，只有大法能救母亲。母亲看到我回来了，眼神里流露出一种期盼，像盼到了救星一样。我知道母亲的心思，盼着师父救她。于是我跟母亲说，师父保护的是修炼人，你想修吗？我鼓励母亲，母亲点了点头。我教母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要诚心诚意的念。同时我发正念清理空间场，清除迫害母亲的一切邪恶。稳定了几天，我鼓励母亲，自己主宰自己的身体，你的胳膊、你的腿、你的嘴，你让他们听你的支配。从今天起，你用嘴喝水吃饭，有师父看护，你不会有危险。母亲很配合，用信任的眼神看着我，一滴水一滴水艰难地往下咽。我用温和的目光，一个点头一个微笑地鼓励着母亲。弟妹看到了我给母亲喂水，担心地说，你真胆大，要是呛到肺里有生命危险。我告诉弟妹，我会把握的，不会有问题。大弟弟知道了，急了，说，你可别乱来，呛了可了不得。他们不在时，我照样让母亲锻炼正常喝，同时求师父加持。不几天，母亲能正常吃饭了，弟弟不再说什么了。晚上母亲不能睡觉，弟弟陪床很疲劳， 我俩一起值班时，我一放练功音乐练功，母亲就踏踏实实地睡会儿觉，每天如此。一向反对我修炼的大弟弟这回却没说我什么。我要堂堂正正开创修炼环境，尤其在大弟弟面前，因为他当过地方610主任，多次给他讲真相，都被他尖刻的语言挖苦一番。我知道大弟弟本性很善良，他很清楚共产党的邪恶，他是害怕我受迫害，害怕他受到株连。母亲出院了，我每天精心照料，坚持学法练功，鼓励母亲一只胳膊也得练。一天早晨我正练功，突然听到母亲激动地喊着，师父管我啦，师父管我啦。原来不能动的那条腿有知觉了，能弯曲了。母亲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在场的小弟小侄子目睹了这神奇的一幕都很激动。我们扶着母亲坐在沙发上，全都自发地随着优美祥和的练功音乐和我们一起练了贯通两极法。大弟弟下班回家，知道了母亲的变化，由衷地说了句，看来这功真管用。伺候母亲这些日子里，因为晚上睡不了觉，家人们都累得快病了，唯独我昔日的病秧子多日连轴转，依旧神采奕奕，容光焕发。只要我在家，我就成了照顾母亲的主力，全家人无不佩服大法的超常。以上是自己在大法修炼中的体会，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叩拜师尊，谢谢同修。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明慧法会文章，日睡三小时，修己救人忙。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师父好，同修好。有同修问我现在每天睡几个小时，我说三四个小时。我通常是晚上7点钟回家，吃完饭学学法，就到了8点半就要准备睡觉，到了深夜11点50的时候就起来发正念，然后开始学法，学到凌晨3点50就开始练功，5套功法一步到位，一直到5点50又发一次正念，接着就开始写真相信，就是在信封上写上一个个收信人的地址和名字，然后将真相期刊放进信封，写完15、16封信，准备好30-40张真相光盘，我就开始做早餐，和妻子儿子吃完早餐就上班去了。在上班前后或工作过程中投递真相信和真相光盘，一直到晚上7点回家。这个习惯是从2009年1月份开始养成的，坚持下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尤其是晚上12点以后的学法，起初坚持不下来，我就改变姿势，站着学，跪着学，想些办法，如用冷水洗洗脸或拖拖地之后再学，渐渐的就习惯了，有几次整夜没睡，精神还挺好的。为什么从2009年1月份开始？因为2009年以前，我被非法关押在中共的黑窝里长达7年的时间，在中共劳教所1年半，在中共监狱里5年半，从监狱里出来，直觉的时间太紧太紧，每天又要上班，又要学法几小时，又要练功2小时。写真相信也很花时间，我就一咬牙坚持每天睡3-4个小时，成了习惯后方方面面就平衡好了，尤其是赢得了充足的救人的时间。这里还是应同修的要求，与大家分享一下在讲真相中救人和修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吧。否定邪恶的安排，堂堂正正讲真相。19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我和同修到省政府去反映情况，省政府让我进去跟他们谈，我谈了法轮大法如何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其中包括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我从1979年到1993年间是在部队里度过的，回来后分到当地纪委上班，身体一直不好，国际和平医院说
有颈椎病、冠心病、坐骨神经、心绞痛、神经强迫症等等，每周都要去医院，还做牵引，让妻子按摩。只要见到的气功书都买回来，边看边学，一点效果都没有。95年，单位的一个话务员跟我介绍法轮功，说这个功法不同，给我一本法轮功，我就看。书全看完了之后，就试着停下药，发现没问题，血压很正常，就将血压计送给了一个同事。随着学法练功，我的身体越来越好了。我的工作是管食堂伙食，以前在部队养成的占小便宜、弄点吃的喝的的习惯，现在修大法了，不这样了。双休日去买菜买肉是可以报销20元钱的，我都没有报。有一次采购食品回来，发现少了一包豆子，领导说多大点事儿，我还是赔了一包豆子。还有一次少了一包牛肉，卖主说没有少给，我就自己掏钱赔偿给了单位。买办公用品从来不开假发票，这一切是法轮大法的真善忍的法理改变了我。我谈了之后，警察就叫我走了。我走的时候，看到有几个同修在那里填写表格，登记家庭住址。我过去告诉几个同修，说我们修大法有什么错，不要登记。其中有几个赞成我的意见，就走了，有几个还在写。结果第二天，那几个写的就受到了邪恶的骚扰，几天没有上班，被带去洗脑。我从中悟到，不配合邪恶，邪恶就迫害不了你。以后在劳教所里面，师父的经文建议下来了，我和同修将经文传给了所有学员，大家在同一时间站出来声明转化作废。恶警一下子乱作一团，恶警将我从学员集中的2队送到3队进行隔离。到了3队，我和另一个同修开始学红银和另外一些经文。我跟包家讲，乔石曾经调查法轮功，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江泽民的迫害是出于小人的妒忌心，妒忌法轮功人多。我还讲天安门自焚，说汽油瓶在高温下怎么会烧不坏，王进东的头发在高温下居然完好无损，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吗？后来我写了一封信，16页，内容是说修炼法轮功的有知识分子高官有很强的鉴别力，经过了中共整人运动的人们是更能明辨是非的。信中重点讲了法轮功去病健身的好处，说我父亲患癌症，练法轮功活到现在，这是铁的事实。儿子鼻炎做过激光手术，老婆一晕倒1个月，现在都好了。我把信传给包家看，监室里的包家是不断更换的，包家很佩服我们敢顶警察。信一直在3队，3队所有在押人员没事的时候就传看这封信，管教看了也没说什么。我在练功的时候，警察来问我在干什么，包家说在闭目养神呢。维护好家庭，创造救人的环境。我在监狱里被非法关押了5年多的时间，一直到2009年才回来的。回来后过的第一关就是跟家人讲真相。我的兄弟和二姐夫的姑娘来接我，要接我回老家。他们说我老婆要跟我离婚，我说我绝对不回老家，如果要离婚我要跟老婆交谈一下。我想大法弟子最好不离婚，如果离婚正好被邪恶钻了空子，让人觉得是练法轮功造成离婚的，从而造成对法轮功的误解。老婆说是你的钱都给你，跟你离婚，跟你在一起提心吊胆，没有好日子过。你以前被抄家的时候家里狼藉一片，我请人收拾房间都收拾了3天。生孩子你当兵不在，儿子上大学你坐牢又不在，儿子上大学的名额被人占了，还是我姐姐去找人论理摆平的。这么多年也过去了，我有孩子就够了。我说我也不想这样，这是共产党造成的。如果有人说我的父母杀人了，作为儿子清楚父母没有杀人，你说儿子要不要出来为父母澄清？我师父现在被攻击，我是不是应该出来讲清真相？而且我以前身体怎样你最清楚，治病治得没有钱了，买的药要到你父亲单位那里去报销，你还记得吧？3天2头的病，没有好日子过。儿子6岁以前没有哪一天不病的，你这病那病，还有我父亲的癌症， 不都是练功练好的吗？还有车祸，我被别的车子撞翻了，爬起来就回家，一点没事。还有一次在家里，我被电击倒了，抽油烟机、煤气罐、煤气灶全砸在我身上了，因为当时傻眼了，我却站起来了，没事。如果不是修炼，起码是摔伤吧。现在你们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累，我也不想这样，但是我要对得起良心。想想我们从前也没有吵过嘴，邪恶不仅迫害我，也迫害我的家庭，我们做的是正的，只是邪恶在迫害我们，在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虽然以前我不在家，但是我的心在家里，在监狱里我不还给家里写过信吗？岳父岳母来说，你如果再被抓进了，那就一定要离婚的。这些年我姑娘过的什么日子？我说现在我自由了，这些我都会弥补回来的。就这样，我老婆的想法就转变过来了，说那就先这样过吧。家庭维护住了，我承担了很多家务，下班回家后洗衣服、做饭、拖地板、修理电器，有时候为一点小事老婆会嘀哩嘟噜地说个不停，我就不做声忍着，有时笑着提醒她累不累，她就好了一些。我的状态好了，她的心理压力也缓解了很多，只是提醒我不要被抓。找好切入点，让众生爱听真相。1988年我参与过中越战争的尾声，当时是连长，从老山前线回来后成为管理股长，副营级，少校军衔，属于一个王牌部队。1989年6月2日，38军军长拒绝前往天安门执行戒严任务的命令，我们部队军官奉命前往戒严，当时所有戒严弹药装备和军装都由我来负责运输。6月4日清场的时候，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时有枪声，北京市民出行要查良民证，车辆禁止通行。从外面看，北京天安门那里一片火海。清完了几天以后，我才进到天安门，看到部队开始配合公安抓人，见人就抓，抓住就打一顿，丢入地下室，从重从快的判刑。我是六四镇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当我找到这样一个讲真相的切入点时，没有任何人反感或不愿意听的。切入点有很多，我常用的还有就是问常人，中共历次搞政治运动，迫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一般人都不知道。我说8000万，我就开始讲起来。以前还有就是讲毛某某发动文化大革命，邓某某镇压六四学生，江某某迫害法轮功，这样讲听的人愿意听下去。像最近的切入点就是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享誉全球的神韵节目等等，都能很快切入正题。重视发正念，讲真相效果好。我坚持发正念，4个整点中午保证不了就要补回来，有时候在晚上睡3-4个小时后就发正念，很管用。做资料的时候疲劳了，发正念也很好。讲真相的时候先对那个人发正念，铲除另外空间干扰因素，求师父加持，我要救度这个生命，让他明白真相，有个美好的未来。讲完真相后也发正念，让他看我给的真相资料，还送给亲朋好友看，不要丢失。我觉得这很重要。发信的时候我对信说，你也是一个生命，你配合我安全顺利畅通无阻的送达，并让对方给亲朋好友看，不允许出现损坏或丢失。有些同修说中小学现在收不到了，我根本没有这个念头，这些年来发信比较顺利，没有障碍，很多收到信的朋友就拿给我看，有的打电话问我都收到了。一次有封邀请函要寄到法院院长、厅长、审判员、610人员等，第二天就开庭，比较紧急，同修找到我早上9点钟以前发，晚上就能要收到。我选择发快件，我在一个城市的几个地区跟邮递员说有急事，邮递员说我早点给你发出去，晚上就可以收到。信都发到对方手上了，清除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场，断了夫妻之欲，讲真相更有力。多学法，多练功，一天精神就会很好，练功5套功法一步到位，整天的精神面貌也会很好，对讲真相很有帮助作用。断了夫妻之欲，讲真相也会更有力，这是我多年的体会。我不怕曝光自己的执着， 我总是把自己的问题放在桌面上来谈，没有什么怕丢面子、怕被人瞧不起等等心态。夫妻之欲的去除，我也总是拿出来交流。我跟同修讲，我要断夫妻之欲，怎么老是断不了？我说有一次过了夫妻生活，晚上睡着了，梦见有一条蛇把我的脚咬了一口，我脚一动，踢到我老婆身上了。她说怎么踢我？我说做梦，蛇咬我呢。跟同修讲，同修说，蛇不就是色吗？我说啊，真是的，要断欲了。我老婆不修炼，但生来对夫妻生活看得淡。从前我打部队回家探亲的时候，她就只管孩子，不跟我睡的。现在我让老婆监督我，我对她发过誓，写过保证书，不过夫妻生活。克制了一个月半年，又有反复。出现反复后，就会梦见很肮脏的地方，厕所啊等等，我真着急，有时候会哭啊。跟师父说怎么办呢？我一定要断欲啊。好了一段时间又反复了，还是法没有学好，正念不强。不过感谢师父，最近半年完全没有反复了，夫妻之欲断了之后精神就很好了，智慧也开了，讲真相胆子也大了。有时候工作环境中忘了对人讲，想起来了还要回去找到别人说，刚才忘了跟你讲真相了。是这样的，信师信法一切都不成问题。在刚开始讲真相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怕心和动摇心。一次在桥上走，边走边想要不要跟前面一个人讲，心里很不稳，硬着头皮问道，做什么生意的？对方答道，做建材市场的。我问，那生意一定很好啊，你知道三退吗？那人说，什么三退呀？我说退党、退团、退队。那人狠狠地说，你吃共产党的饭，拿共产党的工资，你还要反党，你不要跟我讲。我当时心里觉得很寒很苦，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就放慢步子，那人就往前走。那人走着走着还回头看我一眼，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会不会举报我？怕心起来了。还有一次，我把神运网会光盘放到一些轿车里去，然后站在路边看着，结果一个年轻人回来打开车门，看到真相碟子后啪啪啪将碟子都丢出来了。当时我一看，心里感到凉凉的，我真想打退堂鼓。不过还好，过了一会儿，一个老太婆一张张捡走了，我得到了一些安慰。后来有一次，一个汽车司机接到我发的真相光盘后，在那里仔细看，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司机收到光盘后居然跟旁边的人说，快过来过来，快来看。我想这都是师父安排的，通过这来告诉我要有信心，树立了我的信心，大法弟子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慢慢的信心足了，胆子大了，现在我见到保安也发，是社区的保安。因为我的工作与各个社区的物业有关系，以前是不敢的。我从社区出来的时候，我会对保安说，谢谢你帮助指路，你看过神韵吗？他说没有，我就介绍说是世界第一流的秀，很美很美的节目，保安很高兴地收下。还有的时候给翻墙软件，说网上关于王立军和薄熙来的事情你们看了吗？了不了解真相？为什么王立军要到美国领馆？一个是篡党夺权，一个是杀人案，一个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过去美国是帝国主义，现在王立军投靠美国，真实的新闻翻墙才能看到的，给你一个翻墙软件吧。我有一次发的时候，一个保安喊我，你过来过来，你发什么？我早就怀疑你在发东西了。我心里求师父救我，我有漏，我要向内找，但是不允许邪恶迫害我。只听那个保安说，只要你去跟我们的班长说，不是我放你进来的，是你自己跑进来的就行了。我松了一口气，就跟那个班长说，我进来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住在这里。班长说没事。我认为危急关头能想到要喊师父救我，这是对师父最大的信。有几次我正在往报箱放真相光盘的时候掉下几张来，这时又有人走过来了，我连忙默念师父救我，救人的事情是最正的，不让他干扰我。那人看都不看我就上楼了。有一次我在这边发的时候，那边有一个人过来盯着我看，我想呀，为什么老盯着我看呢？一定是我哪个地方没做好。我往门口走，他一直跟我到门口，我故意跟门口的保安搭茬讲了几句话， 那人一看这种情况，一转身就走了。尾巴走了后，我想，师父啊，我今天还没有发完，那我还要进去发。于是我又回身进到社区里去，发了半个小时，发完了。还有一次，我心中起了怕心，从社区里出来了，突然身体左侧一股暖流下来，我想，师父点化我要继续发完呢，我就回到社区里去继续发完。啊，只要信师信法就没问题。以上是这些年来我讲真相救人和修炼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法会文章，破碎的老机器复原了。有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虽然它早已为我周围的许多常人知晓，并为他们解开了心锁，让他们识别了善恶，今天写出来再度拜谢师尊救度之恩，也与大法弟子分享。2000年8月31号的下午，丈夫送女儿、我和小外孙到公路对面车站等车。当他转身回家，走到公路中间时，一声尖利刺耳的刹车声传来。等我抱着孩子挤进人群，丈夫倒在血泊中，女儿哭着费力拉他。有人报了警说出了重大车祸，一会儿来了交警，丈夫被救护车送到市急救中心抢救。等我把小外孙送到奶奶家安顿好，再赶到医院时，天已经黑了。原来开车的是一个年轻司机，他要急着去采购货物，在冲上坡路时操作不慎，把人给压了。他的老板是台商，老板委托一位梁先生来处理此事。我看见丈夫紧闭双眼，头上身上缠满纱布，输着氧气，挂着点滴。梁先生把我叫到外面，小声对我说，嫂子，对不起，人真是撞坏了，这个司机肯定要严加处理，不过你丈夫也确实太老了，就像一台老机器，这老机器已经完全散架了，压碎了，根本无法修理了。医生也给我们说了实情，人已经不行了。这样吧，老板说让你开个价吧。我当时头脑一片空白，但听梁先生这一说，我突然闪出一念，我是修炼人，就对梁先生说，我不要钱，我觉得他是不会有事的。梁先生看了我好一会儿，摇摇头嘀咕说，老板都发话了还这么老实，真是。在医院呆坐的这一夜，我心中翻江倒海。我在1996年10月得法，得法的神奇事在另一篇文章中写过。自从得法，我对师尊讲的字字句句深信不疑。我每天早晚参加集体练功学法，经常参加市县安排的各种法会交流和各种弘法活动。为了方便老年人就近练功学法，又在大院建立一个练功点，来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在这里学法练功，看师尊的讲法录像。丈夫退休后在外打工，节假日回来，看着忙碌中的我多种疾病不翼而飞，他也走入了修炼，我们经常互相提醒，共同提高。正当大法弘传，人心向善，社会道德回升的时候，中共江鬼集团发动了这场针对法轮功迫害善良人的旷世奇冤，一时间阴风怒号，黑浪滚滚，栽赃陷害之词铺天盖地。为了讨公道，还师父与大法清白，大家到市政府上访无果，便一批一批到北京去了。在那最疯狂的日子里，家人给了我最大的支持和安慰。抄家时，他们帮着转移大法书和资料， 女儿就曾经把大法书背到办公室藏起来，而丈夫不管对谁都说练法轮功没有错，书上写得很好，师父是好人。我们家从不开电视，不理不听那些谎话。在我从北京回来被无理关押的那些日子，家人都想尽办法来看望。离开黑窝那天，丈夫特意叫了一辆三轮车来接我，车子招摇过市，他见着熟人就大声招呼。这一夜我不断想着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欠债要还，所以在修炼的路上可能要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但是出现这类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害怕，也不会让你真正的出现危险。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这类事情很多，数不胜数，可是没有出现危险的，这类事情不一定都遇得到。我们个别人会遇到这种事情，遇到也好，不遇到也好，保证你不会出现任何危险，这一点我可以保证得了。我不止一次流着眼泪在心里说，慈悲的师尊啊，弟子一定按您的教导去做。第二天早晨，医生查房后把我叫到办公室，拿出片子和他们会诊的结果告诉我，伤者脑部创伤，需要做手术，另外多根肋骨断裂，右脚右手骨折，盆骨粉碎性骨折，后背脊椎四节压缩重合。对一个60多岁的人来说，在他的描述下，即使能活下来，也是一个永远躺在床上的脑瘫植物人。梁先生又再一次说，我觉得你应该考虑我昨天说的话，你可以提出一些条件，争取尽快把事情处理好了，大家双方都省事儿。我微笑着对他们说，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不是说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吗？医生呆看着我，梁先生再次摇头。一星期后，我谢绝了甲方的特护，医生护士也同意采取我提出的静养康复的方案。我把放录像用的电视、录音机、磁带、大法书等搬进小屋，紧锁门窗，只留通向花园的小窗。从此，这间小屋整日整夜沐浴在师尊慈悲的佛光中。期间工友也给予了很多帮助，我们在这里学法练功，讨论切磋，经常在医院大厅等各处讲真相，真相资料发遍各科室病房。丈夫每天听法学法看录像，稍微能动便慢慢打坐练功，恢复得很快。4个多月，我们要求出院时，丈夫除骨折的右手食指有一点轻微的弯曲外，其余所有部位检查外形和功能都很正常，而且以前因为工伤留下的腰痛和腰骨增生和腿痛的毛病也都完全消失，身板直了，人精神了。医生看着这个没有动手术、没有做牵引、没有接骨矫正、没有做系列康复治疗就能够痊愈的人，连称奇迹。他说，连睡这么长时间不生褥疮的人他都没有见过。我找了一个机会告诉医生，我们因为修炼了法轮功，并且100%相信师父说的话，才有今天的奇迹，并告诉他电视上那些报道，包括1400例都是为了栽赃陷害而编造的谎言，目的是煽动老百姓仇视法轮功。江泽民是铁了心要消灭法轮功，你可千万别信他。医生说，奇迹就在眼前，我当然知道该信谁了。最感到惊奇的是梁先生，他去结账的时候只有一点检查费和床位费等杂费，没有高昂的手术费、药费。当他明白了一切真相后，由不可思议的摇头变成了不停的点头。我
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司机是开快车了，可是他能是有意去撞人吗？他不是无意的吗？我请他转告他的老板，这是师尊对众生的慈悲之心。出院不久就过年，我给在边疆工作三年没回家的儿子打电话，说爸遇上重大车祸，能否回家看看。虽然儿子的工作是逢年过节更走不开，但这次却破例了。当丈夫把儿子从火车站接出并扛着大包回家后，儿子迫不及待地拉我到僻静处说，妈啊，你想让我回家过年没错，但总不能用爸遭重大车祸来说事儿。爸本来好好的，那样说不吉利。我说，儿子，难道你忘了妈修真善忍不会说假话吗？随手把门后挂的大包递给他，这个你自己慢慢看吧。儿子详细看完那些从始到终的一切记录和资料，包括许多检查照片后对我说，咋看咋不像，爸比原来更年轻更精神了。我告诉儿子，是师尊救了你爸，救了我们全家。我流着眼泪讲述了师尊的宏大慈悲，为了偿还我们生生世世造下的业债，师尊为我们费尽心血承受着苦难，现在正遭受着不白之冤。是啊，我们无论用尽世间的何种语言，也无法表达我们要坚定信师信法的意愿。无论说尽万语千言，也说不尽我们对伟大师尊的颂赞。把我们从地狱捞起洗净，师尊为我们承受了多少苦难，我们永远不得而知。作为大法弟子，只有紧跟师尊的正法进程，坚持如初的修炼，认真做好三件事，完成助师正法的使命。再一次跪拜师恩。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